今日大家回到嚟呢度崇拜，我哋参加咩崇拜？复活节崇拜，系咪？如果冇复活，如果耶稣冇复活，呢件事会点啊？如果耶稣冇复活过嘅话，会点咧？如果耶稣冇复活过嘅话，耶稣就唔系独一嘅真神。你同我今日翻嚟都唔知做乜，都唔知为乜，唔会翻嚟添啊！所以复活系我哋耶稣复活系我哋嘅信仰嘅核心。是我们信仰的一切。在复活节的二十章里面记载耶稣复活的这件的罪事，当然个主角是耶稣，但在里面的不同的角色里面，哪个是最令你注目的呢？哪个人物会最吸引到你的注意力的呢？可能是抹大拉瑪利亞，可能是這位的姊妹。抹大拉瑪利亞是第一個去墳墓去找耶穌屍體的人，也是第一個見到耶穌復活的人，也是領受了耶穌的使命去將這個消息通知門徒的人。所以浸會神學院我的同事孫寶玲牧師，孫寶玲教授他是新約，特別是約翰福音、約翰文學的專家。他說抹大拉瑪利亞是推動這個敘事的發展，是牽引情節發展的動力。這位抹大拉瑪利亞是誰呢？有教會的傳說是這樣說，教會的傳說啊，他在遇到耶稣之前，他是一个妓女。在六世纪末的罗马天主教一位的教皇，在他一篇的讲章里面就说，抹大拉瑪利亚就是约翰福音八章里面那位行淫被人捉到，行淫的时候被人捉到要被石头钉的那位的妇女。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西方，西方對抹大拉瑪利亞仍然有很多不同的傳說，又好像幾年前的一本很暢銷的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的《達文西密碼》，就描述抹大拉瑪利亞是耶穌的妻子，原來她跟耶穌生了個兒子，在耶穌死了之後，她去到法國的南部隱居，咁就衍生咗好多好多劇情出嚟。當然係小說，小說就係作嘅，穿作附會，用一啲嘅資料砌成一個好吸引人嘅故事。聖經係點記載呢？喺聖經裏面，抹大拉瑪利亞嘅資料有幾多呢？實際上係唔多，實際上係好少嘅啫。可以找到的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的第八章一至三节，记载耶稣在各城各乡那里去传道。除了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些妇女跟着耶稣。《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那里就是记载，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耶稣和门徒可以三年几的游行布道，成棚人不做事，但他们可以有钱开饭，有饭吃的，原来就是这些姊妹背后的供应， 而抹大拉瑪利亞就是其中一位將他的一切都是奉獻了給主的其中一位的女的門徒。抹大拉瑪利亞在加利利的某個地方遇到耶穌，因為他的鄉下就在加利利，就是抹大拉這個地方，所以叫抹大拉的瑪利亞。他在加利利的某個地方遇到耶穌，耶穌在他身上趕了七隻鬼出來，七是一個完全的數字，是有象徵式的意義，就是完全，即是說他以前在遇到耶穌之前，他的生命是完全絕對徹底的撈亂教，徹底的充滿罪惡，徹底的敗壞。但耶穌將他裡面的污鬼趕走了，所以他有一個完全更新的改變。自此以後，他加入了耶穌門徒的行列，無論耶穌去哪裡，他跟到去哪裡，最後入了耶路撒冷。在耶穌受難的時候，所有的男性的門徒都了受散，聖經沒有記載男性門徒在哪裡，只記載幾個婦女、幾個女的門徒，記載有些婦女抹大拉瑪利亞和幾個婦女在耶穌的十字架下面去守望。另外亦都是記載了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和抹大拉的瑪利亞，另外亦都記載了另外一位的瑪利亞和這位的抹大拉瑪利亞，在個墳墓面前看著耶穌叫做約瑟的門徒將耶穌放在個墳墓裡面處理好了，將個石頭推翻埋去，這個就是當時的瑪利亞。當石頭推翻埋去的時候，聖經形容這兩位婦女、兩位瑪利亞坐在墳墓外面呆呆地望住個墳墓，可以想像佢對佢哋兩位，包括呢位嘅抹大拉瑪利亞，對耶穌係依依不捨、不離不去。可能佢哋嗰種嘅關係、嗰種嘅情深，係非筆墨所能形容。呢位抹大拉瑪利亞係一位好傳奇嘅人物。一位奇女子，她心爱的耶稣被钉死，尸体放在坟墓里面之后，她回了家。我相信她很不容易才挨过了这个安息日，就在星期日的清早，天还黑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一节那里说，清早是指四点五点的时候，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这位的姊妹，这位的奇女子，急不及待的摸黑的就走向耶稣的坟墓。一个妇女，一位的女子，独自在半夜三更走去坟场。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比我就会怕。聖經沒有提及為何他會這樣，可能他天生不怕黑，他天生不怕鬼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對耶穌那份愛令他忍不住，他半夜都要走去找耶穌。當他去到耶穌的墳前，他簡直目定口呆，冒了嘴，眼都光，為何這樣？为什么个坟墓，为什么坟墓打开了，为什么个石头碌开了，这件事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不是有人盗墓啊？有没有人偷了里面的东西？事实上比拉多就很害怕门徒走去盗墓，跟着就去说在这里谣传耶稣复活了，所以比拉多就派官兵守住那個的墳墓口，亦都是用封條封住這一塊石頭。但是眼前 就是官兵不见了，石头碌开了。为什么？所以当他入去坟墓一看，他更加不知所措，因为耶稣的尸体真的不见了。当时候这位的奇女子亦都相信这件这样的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去面对、可以去处理、可以想得到的，所以他第一时间掉头就走，走回去通知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彼得和约翰听到玛利亚所说的，当然没有拿剧走，第一时间飞奔向这个坟墓。男人可能走得快一点，所以他们两个先到了坟墓，先入去。在里面他真的见不到耶稣的尸体。但是福音书的作者很刻意的在里面描述了当时坟墓里面的一些情景。在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给我们一些空间去思想一下，为什么作者会描述里面的情景，描述里面他们见到的情形。他见到西麻布、果丝布和果头根都是放在这里。如果我们自己通常我们去家里换衣服、除衣服时，我们除西装、除衣服那么顺手就放低了，可能除完恤衫、除完褸、除完恤衫，咁樣兩件衫就會搭埋一齊，或者係好唔整齊嘅放低咗喺度。但喺呢度，彼得話見到果頭根同埋果絲布係分開擺放咗喺度，冇重疊，甚至擺得好好嘅，有好多嘅解釋。有很多解釋的空間。有學者推斷就話，復活的耶穌是不需要拆曬呢啲咁嘅果絲布都可以離開呢個身體，可以離開呢個咁嘅果絲布。我哋人就用手拆開啫，耶穌佢可以一縷輕煙咁咪走出嚟，或者佢可以就係好似喺啲。看電視啊，看戲而家啲特技咁樣，可以咁樣飄佢出嚟就得啦。咁樣，事實上耶穌係冇受時空嘅影響嘅，所以佢係唔需要去解咗呢啲嘅果絲布就可以出到嚟。亦有學者講，因為耶穌係唔需要再用呢啲果絲布啦，所以耶穌一出咗嚟之後咧，就將佢執翻好，擺翻平喺度咁樣。冇人知道個解釋邊個先係最真。但一样最真的就是，一样可以肯定的就是，耶稣已复活了，耶稣已不在那里。另外有一样是相当可以肯定的，就是不是门徒去偷了耶稣的尸体，也都是不是门徒将耶稣的那些果丝布除了出来摆在那里，才将尸体偷走了。如果是门徒偷尸的话，門徒肯定就不會在那裡 在一個案發的現場做完所有事，將耶穌的果絲布取來擺放在那裡，才將個屍體抬走。通常就是偷東西第一時間偷就走了，回家才是分裝。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想到很多很多的解釋。不過我們知道耶穌肯定的就是不受時空的影響，耶稣可以摇他医病，耶稣可以在水上行走，耶稣可以做很多违反自然定律、违反地心吸力的事情，因为耶稣是不会受这些事情的这些所谓 的规律所影响，因为耶稣是神。在这段的经文的后面26节那里，我们没有读的那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能够穿过墙入到去门徒聚集的地方，个马可楼房那里跟门徒聚会。 換句話講，耶穌亦都係唔需要除咗啲果屍布先至可以離開，甚至耶穌係唔需要嗰嚿推開嗰嚿大石個墳墓門口嗰個大石都可以離開呢個墳墓。咁點解嗰嚿大石要推開呢？嗰嚿大石係為邊個而推開嘅咧？嗰個墳墓是为边个而打开的呢？如果那塊坟墓、那个坟墓、那塊大石不是为耶稣而打开的话，坟墓那塊大石是为门徒而打开，是为了让门徒可以入去坟墓里面去明白耶稣复活的奥秘。彼得、约翰两个人看到，一个就明白，一个就一头雾水，他们离开了。然后玛利亚才赶到，又剩下他一个人，在暗里面又剩下他一个人。虽然他仍然都是不明白，但是他不忍心的离开，或者他想多一分钟留在耶稣的坟墓旁边，他只是无助的在坟墓外面在那里哭。玛利亚对耶稣的心情可能源于耶稣为他去赶鬼，救他脱离昔日败坏的生活，救他脱离痛苦。耶稣同样是爱我爱你，耶稣是同样的将我们拯救离开我们以往的腐败的生活，领救去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耶稣同样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你和我有没有像玛利亚对耶稣的那份的爱，对耶稣的那份的情深呢？玛利亚的眼泪代表他对耶稣的爱，不过他的眼泪亦都是令到他看不到一些应该要看的东西。可能那时尽情的在哭，眼泪蒙糊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东西，看不见天使，认不到耶稣，还以为耶稣是一个门，是一个园丁。他甚至以为自己是有能力，如果能够找到耶稣的尸体，他有能力一个人就抬了耶稣的尸体去其他地方，去再去处理耶稣的尸体。所以他对那个园丁就说，他以为那个园丁，他就说，如果你是将个尸体拿开了的话，请你告诉我，等我去拿了，等我去抬走他了。玛利亚表现就说明了眼泪悲伤会有时候令到我们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失去了理智。你曾经有没有这些经验呢？当伤心过度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耶稣，看不见任何人，只是看见自己的伤痛，自己的损失，当然亦都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包括耶稣或者其他人的安慰和忠告，可能只是听见自己的呻吟，甚至是不自觉的沉溺在自己的苦痛里面。好像耶稣不会因为人一时的糊涂对我们轻易的放弃，耶稣会不断的去唤醒我们。当耶稣叫玛利亚的名字的时候，玛利亚猛然的醒悟过来，他认到耶稣的声音，就好像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那里说，羊是听到牧羊人的声音。玛利亚就即时的转过身来叫出拉波尼， 这个是对一个夫子对老师的一个的尊称，是一个这个老师是最高级最有地位最亲密最爱慕的老师的意思。这个情景，玛利亚转个身来见到耶稣而叫拉波尼，这个的情景可能大家要眯埋眼睛去想象一下，想象当时玛利亚的反应和感受。玛利亚当时她所有的焦虑、她的迷失、她的痛苦、她的绝望，可能就是一时间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惊喜、爱意、信任、喜乐、盼望，一切汇聚在拉波尼这个的称号里面。圣经没有告诉你们当时玛利亚的举动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我们想象耶稣为什么要说不要摸我呢？可能就是玛利亚想有所行动。相信那时玛利亚不单只是想摸耶稣，玛利亚甚至是想拥抱耶稣，想锡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当你见到最亲的人、最爱的人他过身，你失去了他，他在你面前再次出现的话，如果你不怕他是鬼的话，你知道他是人的话，你会怎样？你当然想揽住他，你当然不让他走，你当然想锡他，但耶稣不给。耶稣先发制人，耶稣知道他想做这件事，你摸我。为什么？耶稣有解释的，十七节那个解释，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未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虽然耶稣是这样解释，但八日之后耶稣在门徒的聚会里面，耶稣邀请多马去摸他，就是二十章的二十七节那里。为什么耶稣邀请多马摸他，又不给玛利亚去摸他呢？是不是男女有别呢？男女授受不亲，还是耶稣的伤口未埋口，你摸我，整伤我伤口，血水流出来，还是你太忙型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对玛利亚呢？无论什么原因都好，耶稣这句话令到玛利亚更加再次的困惑，再次的难堪，可能再次都不知道怎样。耶稣说这番话，耶稣这个举动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耶稣要玛利亚去认识到眼前的这位复活的主已经不是他以前的认识的那位的老师。玛利亚要放低以往生活的一些经验、一些的观念。现在玛利亚要知道这位的主耶稣是全人类的主。耶稣要玛利亚以新的观点来认识和来服侍他。其实耶稣都是要多马去重新的认识他，所以耶稣邀请多马去摸他，因为耶稣知道多马小信。耶稣很多时候就知道我们的限制，知道我们的弱点，他就会在那些问题里面去帮助我们去克服。 耶稣对玛利亚、对多马所做的不同，但是目的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他们两个都是放低他们以前的经验，重新去认识这位已经复活的主。第二，耶稣吩咐玛利亚，他将已经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听。耶稣就好像向玛利亚去说，复活的消息太重要了，不能够一个人独享，你要赶快去将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我的兄弟知道。虽然玛利亚是很想跟耶稣多聚片刻，但是玛利亚仍然是顺命而去。请留心的就是，玛利亚的信服是即时的，是完全的，中间没有半点的犹豫的，亦都没有讨价还价的。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能说多五分钟啊，多一阵啊，多十五分钟啊，留多一时得一时啊。但是玛利亚是没有。什么可以令到玛利亚可以完全的信服，完全咁乖去听耶稣嘅话咧？我认为系因为佢对耶稣嘅爱系真正嘅爱，就系呢份爱使到玛利亚无惧，可以摸黑嘅去坟墓，亦都可以使到佢完全嘅去信服神。大家都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嘅命令。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所以爱耶稣不是挂在口边的，爱耶稣不是只把口的，爱耶稣是用行动来证明的。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你自己怎么爱耶稣，可以从你的生命，从你对耶稣的信服，从你愿意听耶稣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独占了耶稣，跟耶稣过一些甜蜜的时刻。这个情况就好像门徒在马可福音九章一至九节登山变像那时的情况一样。耶稣和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到山上，哇，神谷见到谁？见到摩西和以利亚，神人出现。所以彼得落极忘形，建议耶稣：我哋喺呢度搭三个棚，一人住一个，跟住我哋三个人就喺度陪你哋。哇！如果系嘅话，简直系美妙嘅时光。彼得甚至希望可以时间停留咗呢度，永远去享受呢个美好甜蜜嘅交通嘅时间。但呢个唔系神嘅心意，耶稣随即叫醒佢。醒啲啊！你跟住带翻佢落山，去到人群当中。人经常会陷于一种嘅试探里边，就以为我哋同耶稣嘅关系系啲好个人嘅关系。我哋同神享受呢啲 happy hour 一齐好甜蜜就够啦，而忘记咗福音嘅本质系要传俾万民。所以你爱主。你爱神就不应该将这个救恩，将这个爱锁在你家里，锁在你教会里面，三埋门一家亲就够。福音不单止是为你，救恩也都是为全世界的人。由此可见，耶稣不给玛利亚去触摸他，除了是 不准他，不希望他留恋以往的日子之外，都俾一个使命佢，令佢唔好贪图安逸，而喺度久留片刻。事实上，每一个有机会与神相遇嘅人，神必定会托付佢任务。与神相遇嘅人，一定好唔得闲嘅。如果你话自己与神相遇啊，好甜蜜啊，好好啊咁样。但你又好得闲嘅喺度 hea 嘅， 冇嘢做，可以飲下午茶，可以去瞓晏覺嘅，可以得閒去睇戲啊，做好多嘢嘅。我就懷疑呢個係咪真係與神相遇嘅經驗？與神相遇之後，神一定會托付，一定會俾使命你去做。今日當同復活嘅主相遇之後，我哋有冇放低以往嘅生活嘅經驗？一啲嘅觀念咧，我哋有冇仍然堅持擁抱過去嘅生活經驗，而抗拒新嘅挑戰、新嘅使命？今日華基堂規模成就已經同40年前好唔一樣，好舒適、好靚嘅會堂，好涼嘅冷氣。夏天出面40度都唔緊要，我哋呢度真好。我哋已經有一套既定嘅生活嘅模式、教會嘅模式，我哋有我哋嘅價值，我哋已經習慣咗喺呢度生活。呢個係一個安樂窩，呢個係一個嘅舒適地帶，係一個 comfort zone。有需要改變咩？喺呢度幾好啊！我哋在這裏真好，喺呢度乜都習慣曬，做嘢有把握，做嘢有信心，做嘢比較就手，唔會出亂子，就好似瑪利亞擁抱著以往嘅耶穌，希望過住以往嘅日子。今日如果耶稣要你改变你的生活的习惯，改变你的使命，改变你的侍奉的模式，如果耶稣将新的挑战、新的岗位摆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放开自己去承担这个新的挑战呢？复活代表盼望，代表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有什么用？信心要来去承载我们生命，信心就是承载生命的器皿。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勇闯人生的险境，开创不同的不可能，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唔理系荆棘满途，唔理系漫天风雪，唔理系乌云盖顶，唔理系寂寞凄凉，有信心嘅人就能够站稳脚步，一步一脚印嘅一路跟随主行落去。呢个就系复活嘅生命，一种永远唔会被黑暗权势骑劫嘅生命。复活节是什么？复活节不是一家去旅行的好日子，不信耶稣的人有一家去旅行，最惨信耶稣的都一家去旅行。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是我们的信仰核心。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的瑪利亞，當他有這個經驗之後，有這個經歷之後，這是他生命的轉捩點。與復活的基督相遇，亦都是你和我生命的轉捩點。面對耶穌基督的愛，我們可以滿有信心的與他同行，更加乐意以行动、以生命去回应他的呼召。他要你做什么必作，他要我们去哪里必去。这个就是复活所带来的生命，因为基督的复活，生命 里面的惧怕、痛苦、死亡、黑暗的咒诅不能够再去恐吓我们，因为耶稣已经称他门徒为什么？为兄弟姐妹，为朋友。这个是一个几咁宝贵、几咁尊贵的身份。他的天父亦都是我们的天父，更加宝贵、更加甜蜜的关系。盼望华基堂的每位的弟兄姊妹都是用爱心、信心去回应复活的主对你的呼召、对教会的呼召。这个是复活节的信息，这个是复活节的福音。我们一起祈祷。已经胜过死亡复活的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知道自己不配，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神你要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的人。但我知道你已经拯救我们，更加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已经胜过死亡，上天下地的权柄都属于你，没有东西可以对你核制，同样没有东西可以核制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去拥抱你，但我们不会拥抱你的过去，我们拥抱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去信服、去跟随，让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绝对的跟随、绝对的信服，去完成你托付我们的使命。再多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让这个福音可以传开去，让万民都作你的门徒，愿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名而求，阿门。
我们一起唱我们的回应诗歌。
Thank you.
上帝今日教导你，叫你放开过去，走出安舒习惯的地带，拥抱将来，接受使命，接受挑战。复活的耶稣基督要你以爱心和信心去回应祂的呼召。崇拜结束，服事开始，你要带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来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以生命将福音带给未信的人，以生命去服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以生命服侍这个社区。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能力和感动，都常与华基堂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